我们今天要进入极地了，就是苦集灭道那极地。极地基本上我们就说惑业什么？惑业苦，惑业苦嘛。我们苦地讲完了，然后接下来要讲极地，所以第六章是讲惑，惑就是烦恼嘛，然后第七章就会讲到跟业有关系的，然后第六章就是有情流转的生死根本。我们常说那个生死根啊，生死根呢、啊，就是生死根本哦。导师在这一章分成两节做说明啊，就是生死根本的抉择，到底什么是生死根本哦？第一节做说明，然后第二节呢，我们翻到下一页了。第二节就是情爱的活动形态，情爱的活动形态就是会跟第一节有关系。第一节抉择了生死的根本。生死根本就是导师用了，我们看翻到前一页，然后导师基本上用了两大段，然后在做说明。第一个就是无明跟爱，无明跟爱，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见跟事，我见跟事。这个这样我们这很粗浅的就可以看到了齁。如果说第二节情爱的活动形态就是跟生死根本当中的爱或者是跟事有关系的了。至于无明与爱或者是我见与事，他们之间会有关系了，会有关系。就是无明会跟我见有关系，然后爱跟这个事会有关系。所以基本上就可以这样说咯，生死的根本就是无明跟爱。这样生死的根本是无明跟爱，那无明跟爱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难道是绝对两个吗？如果说绝对两个的话，我们讲哦，生死的根本有两个，但是生死只有一个，是吗？所以无明跟爱之间一定有关系的。所以基本上来看一些小科了，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整篇的文章，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就是无明跟爱。我基本上把它分成两小节啦，就是解苦地起极地。我们刚才说到了前面是前几章是从第三章开始啦，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就在说明苦地啦，苦地。那接下来就说到极地了嘛。那接下来就正说了齁，正说无明爱。无明爱就是生死的根本啦。然后先引经啦，然后再释经义啊。基本上导师在这一段当中呢，我把它分成两出世跟在世，然后跟它分成两段。所以生死的恶因，就是生死的恶因就是无明与爱啦，它是没有先后也没有轻重，所以解脱就成为会解脱跟先解脱。会解脱就相对于无明啦，无明变明了，那就是会解脱。爱呢变成不执取爱了，那就先解脱了。所以这个无明跟爱，它没有，没有先后，也没有轻重，然后它就只是从迷悟的特点来做差别说迷悟。这等到迷悟的特点做差别说，我们看到内容再说了。基本上导师因为法说不太容易理解，导师又做譬喻啊，做譬喻，所以法说义说。一说就先举譬喻，然后再合法。什么叫合法？就是道理说明我们不太能够理解，所以用譬喻来做说明。所以呢，龙树菩萨不是在大智度论说智者因譬喻得解嘛，所以法说不太容易理解，老师用喻说。一说就先举譬喻，譬喻合法就是哦，法说他到底要说明法的内容嘛，所以又合法。然后再解说，这是出世啊，接下来再世。再世就是出世的时候是在说明一的，特别在说明一的特点，迷悟的特点做差别说。但是在世的时候就怕我们说差别说的话是不是变成就是绝对没有关系的两个了齁。所以导师就在世，就是差别无碍合合啦。差别就是从它的特点来说，迷悟的特点来说有它的差别，但是差别无碍合合了。那至于到底是什么的内容，什么的内容，我们到了本文再说。然后接下来又在说明依古说，依古来说法，古德的说法了，再明两者的特点，就是它差别，差别。 所以我们还是要理解它差别相啊。我们是常说呢，缘起相是差别万相，所以我们一切法空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的。一切法空就是在说明一切法不是自有自成的，所以一切法是因缘所成法。所以中观的一切法空，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所以我们对于差别万象，不要说啊，一切差别万象都是空，所以我们不分别它，千千万万，这个是学错咯，学错。所以我们说一切法空是在说明它就是缘起法，因缘所成法，因缘所成法就有它的差别万象。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差别万象？因为只要差别万象，每一种法就有它的特殊的相状，有它特殊的作用，特殊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忽略掉、哦、有它的特殊作用，所以每一种法当中的特殊作用我们一定要非常熟悉啊。然后每一种法之间的特殊作用之间的关系，诶，我们要理解。所以差别无碍合合，无碍合合，无碍差别，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哦，才有可能在那边做观察。我们说一切法空是缘起的性空是吗？我们一定要在缘起向上去观察一切法空。缘起现象就是缘起的差别相，差别相当中我们不单单是在形式上观察它的差别，也要观察到它差别的内在的关联性，内在的关联性。所以差别外合，我们要观察到内在的关联性，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它们的不一不异，相依相成啊。或者我们纯粹在外在形式上的差别啊，那会出问题。我们要在差别相当中观察到内在的关联性，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他们的之间的什么不一不异、不即不离。在这个不一不异、不即不离当中，我们才能够什么样深刻的了解到，哦，原来它是彻底的无自性，不是之间无自性，它当体本身它就是因缘所成法，它就是无自性。因为看到、哦、一切法。都是不即不离，就是有它内在的关联性、啊、所以对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留意了。所以老师接下来又在说依古说再明两者的特点，就它差别。接下来谈完了无明以爱，接下来又谈到我见以事，因为无明以爱、我见以事，这个都是在经论当中都会说到哦，它是生死根，都会说到了哦。所以老师也依着这个来做说明，而在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了。接下来就我见跟以事，基本上老师也在这一段当中分成我见哈，我基本上我就把它分成两小段了，就先我见。这我见就是萨迦也见，萨迦也见我们常说咯，同一个实在感，同一个自信见，执碰到法就执法我。碰到人呢，就指人我，就是法我指人我指。碰到人就指人我，人就是指友情哈、哦。这人我只要任何的友情，包括自己咯，包括自己，还有一切的友情，我们都会指人我。那一种人我就是普特切罗我了。而在自己身上，不单单起普特切罗我，更会起萨迦也见，就是这个萨迦也见，就是萨迦也见的我了。我们说要转凡成圣，要断三劫是吗？第一个就是有生见，有生见就是萨迦也见了，就在自己身上，不单单起普特切罗我，更起萨迦也见。萨迦也见的特点就是主宰，特点就是主宰。这里讲的我见就是萨迦也见了，萨迦也见。先总说了，总说就是说，我见是无明的内容之一。无明有种种的无明，最根本的无明就是这个我见了，最根本无明。所以在老师在这一部分他就说到，我见是无明的内容之一，所以就可以跟无明爱那个无明做结合了啦，是吗？然后别想先谈，因为我见是无明的内容之一，他就要先详细的说明无明到底是什么了。所以在无明当中，导师先说到他的名义了，名义还有他的内容。在内容当中、哦、他就先引经说的就是暗经的那个无明啊，他是从友情的缘起一直论到一切的无知了，从友情开始说起，然后论到一切一切的无知，那都是无明的内容了。 但是老师说那最根本最根本的无知，最根本的无知就是最根本的无明，就是不了解缘起性，不了解缘起性，那就无常性、无我性、即灭性，是吗？我光我说就是即一印，就是不离开，就是即一印的三印呢、啊。即一印的三印，我们常说那个缘起法，我们说我们要观察缘起法性，就是要观察空性，要在哪里观察？要在缘起法相做观察。缘起法，只要是缘起法，就有三个相状，那三个相状就是存在。存在在哪里？时间、空间，只要是缘起法，最基本就是这三个相状。而这三个相状，其实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三法印，是吗？三法印就是一切法一定存在在时间，在时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什么？诸行无常。一切法是存在在空间，就是彼此的关系当中。啊，所以一切法都是诸法，诸法什么？诸法无我，没有独一性。这就是没有常性，没有常性就是常性不可得，无常性就是常性不可得了。常性不可得就是无常相，无常相为什么会有这个无常相？就是因为常性不可得，所以才因而后它就生，因而离上它就灭，幻变出无常相，生灭的无常相。所以它就是常，这个说到是不了解缘起法性，就是缘起性，缘起性就是空性。就是在缘起三相当中不了解，以为他是有自信。现在要观察他的空性了，观察他的空性就是在缘起的三相观察他的空性，在无常相当中观察他是常性不可得，在无我相当中，就是诸法无我相当中呢，就这个次第三法印的诸法无我这个相的妄相当中去观察他，就是常性，就是我性不可得了。我性不可得，就是无我性，就是我性不可得。我性不可得就是空，是吗？就是空即性，在缘起相当中的空间表现出来的那个空即性，就是我性不可得，就是独一性不可得了。本来空即性是免一切相，是吗？免一切相，超越一切相了，免一切相。但是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观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观察空义啊？我们要在缘起相上去观察空义。缘起有三个相状，所以空义的观察就有这个三个相状的观察了。所以在时间轴上，时间观察上，空义表现出来就是常性不可得，在相上表现出来就是无常相，在彼此之间，在空间彼此之间的观察呢，就是缘起相就是无我相。没有独一，就是都是一切，一切都是什么？一切一切都是因缘所成法，不是自己有的，自己成的，不是没有，不是跟别人没关系的那个独一性，不是的，一切都是无我相，没有独一的这个相，都是因缘合的相。那如果以在这边观察它的空义呢，就是我性不可得，我的实在性不可得，就是独一性不可得，那就是什么？无我性，我性不可得了。那这当体呢？当体就没有实在，直观这个当体就是存在嘛。直观这个存在本身，这个当体呢，它是无生，有即灭性，就是无生。无生就没有实在的生，没有实在的生就是没有实在的有了，就是实有性不可得，就是有性不可得了。就这个三个了，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嘛，哈。这个所以我刮五就是即一印的。就是即一印的三法印，就在一个空寂性来观察这三法印，就可以得到这个三个相状，就是无常性、无我性、涅槃性，这就是空性哦，空性的三个意象，这就是不了解缘起性，缘起性就是空性嘛，所以最根本的无知就是这个，这个就会跟我们那个无明，那个就是萨迦也见连上关系了嘛。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所以我见就是无明，就是那无明，明以什么？有情自体的无明，不是有种种的无明吗？它内容就是从明以有情的缘起到一切一切的是吗？但是我见就是这个无明呢，对于有情自体愚痴，明以有情的自体的。什么叫明以有情自体？就以本来有情是什么？缘起假名我。 但是在缘起假名我不了解，以为它是实有自体的啦，实有自体。所以这也是前面说最根本的无明，就是不了解缘起性，是吗？不了解缘起性一样咯，就是在有情身上不了解有情是缘起假名我，在这里起了什么？在这里起了实在感，那就是我见了，人我见了，就是所以我见就是无明名义有情自体的。真的我见呢，导致在这里分成就是具生我见跟分别我见哈。那基本上我把它这样分了，我要这样分。那这个具生我见呢，我们刚才说到我见呢、啊，我见就是同样一个实在感，同样的实在感自信见，碰到人就是人我，碰到法就指法我。所以那个实在感自信见呢、啊，那个就是什么？不了解缘起的三相所起的执着。所以不了解缘起的三相，缘起的三相就是诸行无常，但是不了解，所以在时间演变过程当中，他认为就有一个不变性，不变性就是常，不变性就是常。然后独存性呢，就是在空间的理解，空间的理解本来佛法是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吗？诸法无我，这诸法，诸法当然是骗有为法无为法了，但是我们现在说观察是吗？因为具生自信执，它是在缘起，不了解缘起，缘起的三相，我们要在有为法当中去做观察的时候，这个诸法无我，我们就在有为法当中观察到了无我。而这无我呢，主要的特质，如果三法印来说了，主要特质相对来说了，就它是会在空间彼此之间的观察了。所以因为不了解诸法无我，所以执着有我，那就我就是什么独存。独一跟别人没关系的，所以就是不了解他就认为有独存性。然后对于当体就是观察这个，我们说有情，有情也是一个缘起法，它是存在在时间空间。在时间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不变的，只要是实有的。在空间就是在时间的流变当中，我们说啊从年轻到老啊好像在变化，但是我们会觉得内在有一个不变的，就一般讲它的灵魂是吧。外在从老从诞生少年少壮，然后在老年，那好像有变化，但是会有一个不变的灵魂啊，就是不变性呢。啊，独存性也是一样咯，就是那个我这个灵魂跟别人没关系的啦，它就是独存性，就是独一性，跟别人没关系。我的存在，我这个的存在呢，跟别人没关系的。啊，不用观察它在时间空间，就是直接感受，就是直觉这个法的存在是吗？我们说存在在时间空间，我们不用不管它，我们直接的那个直觉，就是直觉它这个存在这个当体，它就实在的，它就是认为它是实在的存在嘛，它就实在的生起来，实在的存在，就是这三个，就是不了解缘起的三相。本来缘起三相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涅槃寂静就是无生，没有实在性的生，没有实在性的生就是没有实在的存在了。但是不了解它，就变成了不变性、独存性、实在性。如果了解的话，就是什么？了解的话，就是常性不可得，就是不变性不可得。啊，如果了解的话，就是独存性不可得，是吧？就是我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实在性不可得，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无生即灭性，就是什么？就是生性不可得，是吧？就不了解了，所以起了。所以你看哦，还是最根本的，就对缘起性的不了解。但是为什么会对缘起性的不了解呢？就是在缘起相起了执着。缘起相本来是没有自信的，一起执着就变成有自信了。所以空寂性就是要破这个实在性了。当然这个就会说到分别我见，接下来就会结束了。就是说我们大圣是广观一切法是吗？广观一切法空，但是要解脱呢，要解脱会还是从自己身心无我，观察自己身心无我而完成解脱会的了。这就是中论，我们中论看到第十八品哦，观法品就是这样咯，要观察自己。我们先广观一切法，然后呢， 广观一切法空，然后再观察自己身心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我所的这个时候观察到的时候，就破一切法空了。这是跟声闻不一样的地方哦。这个大圣先广观一切法，就好像在《心经》这样说咯，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吗？就是在一切法相，一切法相，一切法相去观察它空，一切法观察它空。这个是大圣跟声闻的观慧的方便不同，就在这里哦，就在这里。啊，所以虽然是我们大圣也是要向中论哦，还是回归啊，就是要证空，要证空，要解脱，还是要反观自己，观察自己无我无我所。这样的话，一观察到自己无我无我所的时候，那就是证一切法空了。因为无我无我所，其实无我无我所就是法了。那他观察自己无我无我所的话，彻底证到的时候，他就同时证到一切法空了。这就跟生活有不一样的地方了。但是都是同样观察自己身心，完成什么？完成解脱慧了。通了我见是吗？就是我见，都要跟这样一谈下来，我们就知道了。哦，我见跟无明是有关系的啦，而且是最根本的无明，就是最根本的无知。所以大圣呢，声闻我们是刚才说到那个无明的内容很多很多的是吗？那是引阿含经的啦，阿含经是遍入一切的无明，大圣呢是在。更重视在种种的无明当中的最根本的无明，最根本的无明呢、啊，就是自性见，自性见最根本的无明就是那自性见，自性见表现在有情身上，那就是我见，我见，我见又分别具身还有分别是吗？啊，接下来就是要说那事，这个事是什么？是那有取事，有取事。哎，各位，那有取事啊，我们前一章不是讲到吗？讲到那个事实啊，事实当中的那个四种实当中的事实，就是这个有取事了。啊，至于前面讲到无明爱，那个爱呢，我们刚才说的爱可以说就是相对来说了，因为有取事就是跟爱相应的嘛，有取事。但是那个事实呢，那是事实。啊，那个意思实呢，意思实我们说在前一章也说到跟后有爱，最深刻的意思实就是因为跟知意身心有关系的，就是跟存在有关系的啦。所以那个事实主要就是在说明存在有情存在知意有情存在的四种特别重要的，否则在暗经还有说到一切都可以说于实，老师说那种词主要就是因缘是吗？我们也有那几那间嘛在注脚，但是最重要的知意有情存在的这个的最重要的四个实就是在知意身心的嘛，啊，就是这四种，在四种当中的意思实跟事实，它不单单是知意这一生，它知意未来的，知意未来的就跟延续有关系，就是跟我们的流转生死有关系的。我们说在三界的流转生死的知意未来的那个烦恼，就是跟那个爱方面的，就是意思实跟事实。我们上次也说到了，我们说假设说这个是依着最重要的四种是吗？否则一切都可以说于事实啦，但是因为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意思实跟事实，那个都跟爱有关系的啦，跟爱。因为那后有爱是吗？我们常说就是因为后有爱才会招感，让我们什么，让我们那个业力成熟了，就是润生了，有后有爱。但是为什么会有后有爱？他没有离开有我见呢、啊？没有离开有我见是吗？但是知意身心的这一部分主要特强的就是在那个爱的这一部分，爱这一部分就是如果在事实当中叫意识实跟事实，就这两个。关于这个事就跟有取事有关系，先总说，然后再详明。详明的话，因为它会跟爱有关系，就先说明爱了、啊。爱跟取，因为有取事是取是吗？取之前就是爱，是吗？爱缘取是吗？取跟爱它的品质、它的值是一样的，只是量有不同。 先爱，爱跟取的那个值是一样，我们说值，值品质性质值是一样的，但是它的量有不同，爱爱到最后啊就取了，所以呢有取是跟爱相应的取了，这个爱呢就牵扯到无明跟爱的那个爱就有关系，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里特别说到了爱，我们说极地苦集灭道那个极啊，我们一般讲说极是惑业是吗？在案件当中啊，他那个极地，那个极地特别就提出那个爱，就是爱，爱就是极地的。那这爱呢，就是五取运，我们说五运炽盛苦是吧？我们说到有种种的苦，导师把它我们一般说有八苦是吗？导师把它分成两大类是吗？第一个就是根本就分成有七苦，前七苦了，前七苦那还是知末的苦，经中说略说五蕴炽盛苦是吗？细说就是那七苦，但是略说呢，根本的就是五蕴炽盛苦。五蕴炽盛苦为什么五蕴会炽盛苦啊？五蕴会炽盛苦，因为它是五取蕴呐，五取蕴才会五蕴炽盛苦，所以呢，五取蕴那取呢，所以就跟爱有关系，就特别谈到爱的含义了。接下来就要取就是爱的在进一步量的在增加，那就是取了。所以觉说有取是就等于爱了。所以经典在说无明爱，或是在我见或是事，其实啊内容是同一的啦。导致这个就是在说生死根本的抉择啦。这都是同一个啦，只是侧重的不同。谈完这个之后，特别在第二节谈到情爱的活动形态。情爱的活动形态基本上就是跟前面的无明爱的那个爱，或者是我见与事的那个事有关系的啦。特别谈到情爱的活动形态了。而这个情爱的活动形态会特别跟那个我们说爱跟行比较有关系是吧？我们说无明跟爱哪一个会跟行比较有关系？是爱嘛，是吗？爱行就会牵扯到我们说业啊，我们不是说行业嘛？行业的话，那就跟业有关系，业力有关系。所以这一节可以跟下一章对读，因为行基本上就是爱跟爱行有关系的了。我们凡夫一定是跟爱相应的行的，但是爱为什么会有爱？意思就是有那个无明，有那个无明，是吧？我们这个导师也常举这个例子啊，被眼睛被遮住了，是吧？啊，到处都碰到荆棘啊，到处都碰到荆棘。荆棘是让我们受苦，在三界迷情当中，荆棘是让我们痛苦，就是那爱束缚我们力量最大。但是我们要出三界呢，就是要把那个遮眼睛的那个布拿掉，就是要从无明要变成明，我们才有可能出三界。导师又另外举一个例子，就好像煤，我们说那个推动火车，蒸汽火车的是蒸汽是吗？蒸汽推动蒸汽火车在走，那就是爱。那至于呢，为什么会有蒸汽？要有煤炭是吗？啊，煤炭就是那无明呢、啊，煤炭就是那无明，无明啊，就推动的爱，就是无明就造成，不是无明就会造成那个爱，就会爱去，就好像有碳，有煤炭在烧，就会产生蒸汽啊。那推动的呢，行动力最强就是那个爱，就是那个蒸汽。蒸汽就推动了那个蒸汽火车是吗？爱就推动了我们有情去造业。所以第二节就特别谈到情爱的活动形态了。情爱的活动形态导师在这里用了三个论题在做说明了。第一个就是恋旧与期新。恋旧与期新可以说就是情爱。我们说一切的法，缘起法都有三个相状。就是存在在哪里？时间、空间。这里基本上我也是用这样的啦，这样的理解啊，导师的三个论题就这样的来做解读啦。就是恋旧与期新，就是情爱 情爱的活动形态是什么？这个情爱在时间中的活动了，因为一切法都会存在在时间嘛，所以恋旧与七情可以说就是情爱在时间中的活动。接下来就会说到第二个，就是逐物以离世，逐物以离世就是情爱在空间中的活动了。在空间中的活动，因为在时间中的活动当然就是三世的是吗？那三世的那个情爱的那个特性，我们看到了内文再来看的齁。内文再来看。好，我们直接看那个，这个还是在目录二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老师会先略说，就是时间就有三世是吗？时间就有三世，然后引经证券，就引经来劝。在证了、啊、证明就是那个有这样的情爱的活动，在三世的活动，然后劝我们要一经来说，一经的这样的说法。啊，至于友情的实况呢，本来一经的说法应该如果有修行的话是应该如经典所说的，但是友情的实况呢，那是对于过去未来，对于过去就是恋旧，对于未来就是趋新了。这两者是大矛盾的了，啊，对于过去未来是这样，啊，然后对，因为恋旧跟趋新是两者是矛盾的，是吗？一个是往过去一直在扒着不放，一个是往未来一直在追求，是吗？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方向，这两者是大矛盾的。啊，对于现在呢，现代的就是染着就是紧抱着不放的。什么叫紧抱着不放？刹那刹那就灭了，刹那刹生就灭，刹那生就灭，是吗？因为现在就是过位，然后再立现在，所以现在哦，其实刹那刹那都在过，然后所以但是它染着就紧抱不放，不单单是友情自己了，接下来还会说到咯几社会的矛盾的例子了，就是因为恋旧或七心在社会，就是友情的团体当中，前面是一个友情个体了，现在就是。群体就社会，也说到，也是因为社会是一友情所组成的嘛，所以一个友情有这样的情况，社会也有大趋势，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因为时间都是往前是吗？时间呢、啊，时间上都是往前，所以我们的爱的那个执取基本上都是从现在往未来啊。所以导师就依着这个来说明经典当中说的四爱。四爱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四爱，就是说情爱在时间空间表现出来的四爱啦，就是在空间就是有自体爱、境界爱嘛，是吧？彼此之间就有自体爱、境界爱，自体爱、境界爱表现在现在往未来这个方向，往未来这个方向就有这个四爱，就是从现在到未来分成这四爱。而至于逐物跟离世呢，就是情爱在空间的活动，情爱在空间的活动，刚才说到了，就彼此之间就有自体爱跟境界爱了。先导师先论到情爱的根本。导师论到情爱根本会先说到有说嘛，现在那个心理学嘛，以前那个分析心理学不是这样说嘛，分析就是以为最根源的是性爱，就是男女欲了，男女欲就是我们佛法讲的男女欲是吗？但是有说是这样的，世间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佛说呢，自体爱是情爱的最根源的地方，就是自体爱。那自体爱就是我爱了，就那我爱。就是生前的生存意义。那这个自体爱最深的就是那个萨迦耶心的，我们不是，就是那个我们前一章说到那个事实啊，就是有取事的那个事实啊，就是只取自己的身心为自体，就这个了。只取自己的身心为自体，爱着自己的身心为自体。所以这个齁、哦、这一次的这个身心意不能够执取的时候，败坏到不能执取，他就马上就要再执取另外一个身心，是吧？ 我们如果这个尤其是不再执取身心，我们这一生报体就尽了，我们这一生就死亡了。啊，如果这个执取是在胎内不去执取它，就流产了，是吧？啊，这一生哦，这一生这个身心已经败坏到不能够再执取了，这尤其是这个我爱，他会再去执取另外一个身心为自体了。所以这个就是，老师说这个就是深浅的生存意义，最深的就是那因为那我爱而造成的，那自体啊，最深的自体啊。这个爱，当然不单单是我们说那个自体爱，不单单是那个尤其是那爱了。我们说第六意识的直取自身的那一部分，是吗？我们时常日常生活在活动的，而这个哈，我们说到那个自体爱的这一部分，我们说在活动当中是现行当中，那更是重视在第六意识的喽。明显意识的现行的，那才有那活动。我们说有取式的那个爱啊，自体爱就是有取式的直取自己身心为自体，那是很深浅的，它没有表现在，不会表现在说过去、现在、未来，就单独对这个自体在去直取了。所以它一粗浅的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啊，那种爱基本上就是很明显的。如果以友情我们人类来说，就很明显的，就是明显就是我们很明白的知道，很粗浅的意思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那才会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我们在第六章也特别说到，然后意识史跟事实之间的关系。那事实是最深的、最根源的那一部分呢、啊，最根源的那一部分，然后它发展出来的，在发展出来就是我们很明显意识在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那才会有过去、现在、未来，它去支取。在如果说那个，尤其是啊，尤其是细意识在支取自己身心为我，它就是很深浅的内容去支取它。啊，但是因为有这个支取，它表现出来是吗？一表现出来的话，那个精神作用一表现出来的，那明显意识它也就这样去支取了。所以我们修行，我们上一次不是说到吗？我们真正的修行，我们在尤其人类咯，要在那个明显的第六意识来去影响前五识，来去影响细意识。这我们到第八章了，第八章佛法的心理观，我们特别在那个地方在做这一部分的说明了。但是我们这个具体的相状，我们现在就要去理解它了啦。好，这样的话就会先说到了，就是最根源的那个爱就是自体爱，但是一在空间的活动，一在空间的活动不单单是只有自己啊，那个彼此嘛，所以就会有自体爱，还有境界爱啦。所以那个自体爱就是我爱，自体嘛就是我爱，那境界爱呢就是我所爱啦，就我所爱。只要有我爱，一定有我所爱；只要有我，一定有我所啦。只要有我，只要有我见，一定有我所见。所以只要有我爱，一定有我所爱啊！我所爱就是境界爱了，我爱就是自体爱。那在总说是这样，那详论两种爱之的相依共存呢？这里为什么说？这里自体爱跟境界爱为什么会跟那个离世跟逐世有关系了？所以偏移自体或者外境。偏移自体的，或是偏移外境，都偏移自体爱，或是间接爱啊，它就造成极端的什么？极端的离世或逐世逐物。离世就是相对来说喽，就会偏移自我或外境，就会造成极端的离世或逐物。这样来看的话，什么偏移哪一个就会离世，偏移哪一个就会逐物。基本上我们可能很快就看到，如果偏移外境，当然就是逐物，是吗？逐啊，偏移自我，为什么离世？因为离开世间，就自己存在了，所以呢，就是离世啊，就是自我独存，是吗？这个到我们内文再详细看了。只是在这里，我先各位跟这样说了，就是说为什么在标题在离世或逐物，然后离世或逐物，就是因为有自体爱跟境界爱。偏移一边的话，就偏移自体，就完全跟外境就隔离开来，所以叫离世。那偏移外境，一直往外境逐呢，那就是逐物了。但是这个偏移自体或外境，那是一般的情况。但是 治理爱是更强烈的啦，更强烈。所以一旦违背到自体的生存，那境界爱可以不要咯。所以在这两个当中，自体爱是更强烈的啦。所以接下来中说，中说就是前两个了，在时间空间，时间空间情爱在时间空间活动的示爱，就是境，刚才也前面也说到了，就是自体爱跟境界爱表现在现在未来了。虽然我们对于过去也恋恋不着，是吗？恋恋不放啊，恋恋一直恋恋过去嘛，恋恋过去，恋着过去。但是相对来说，因为时间是往前的嘛，时间往前，我们友情的感觉啦，友情直觉都是从过去、现在、未来，就好像我们就像前头说时间的长河啊，时间长河，然后从过去、现在到未来，我们一般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在佛法当中还有另外的观察方式，就是从未来到现在到过去的，从还没有生，还没有生就是未来，什么生就生到现在啊，灭掉灭掉过去了。所以时间，你看时间也是这么如幻的，看可以从我们呢、啊、一般有钱的直觉都是从小到大到老，是吧？那就是相续，相续流，所以时间的长河，是吧？但是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从法还没生呢。还没生就在未来啊，一生起来就到现在，法灭了就要过去，那就是刹那，刹那的观点，一个是相续的观点，一个刹那分析的观点，这样。那在这里是在说明，我们一般呢、啊，有钱一般就是从过去、现在、未来嘛，所以这个也让那个哲学家、科学家困扰了，就是、时间的流向为什么跟人的那个感觉一样？其实流向还有另外一面的流向。好，接下来就谈到存在跟否定了。存在跟否定，否定在这里的存在跟否定，就是否定这个有情的存在了。存在就是有情的存在，是吗？它就不在时间空间了，就是现在更在这个当体了。所以我说那个把它判成说有情在当体的活动了，在当体就是自体，就是存在。我们说在这个存在，我们说一切法都存在，就是存在，存在在时间空间嘛。而这个呢，特别这个存在或否定，就是这个对这个否定，就是对这个存在的否定呢、啊，对这个有情的否定呢、啊，有情的否定。所以这个就是有情，就是情爱在当体上的活动了。他先总说了，总说这对外就详明，详明就是依着三爱，依着三爱，因为经典当中有说到欲爱、有爱、无有爱，经典有说到这个。先依着这个三爱来说明存在与否定呢、啊，因为无有爱就是否定了、啊，无有爱就是否定。有爱呢，有爱可以说就是存在了，欲爱可以说是有爱可以说就是对于自体的，对自体的爱有存在，根本的存在就是有。所以这个有爱，我们说三有什么？三有三界三有，就是对有存在就是那爱了。那至于否定呢，就无有爱了。那欲爱可以说相对来说了，欲爱可以就是那境界爱了，欲爱对外五欲的爱了，欲爱。啊，所以导师在这边说到了，对于这个三爱，导师特别依着这三爱的时候分别，就是占有的爱，占有的爱，占有的爱就存在对那存在的那种爱啊，爱，那就是欲爱，欲爱就是属于境界爱，有爱就是自体爱，三有的爱嘛，否定的爱，否定还是一种爱。是吗？就是那无有爱，否定的爱。因为为什么叫否定的爱？因为它也是出发于情意，情，本来要爱，爱得非常痛苦，本来是在爱，爱得非常痛苦了啊，干脆这个不要了，是吗？很粗浅的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要自杀？他不是不想活嘞，自杀的人是最想活的。为什么他最想活？他活不下去了。那、哦、我们平常人呢？平常人活得很自在，也不知道自己在活什么，活得很自在啊。有时候活到也不知道自己在活，就是很活得很快乐，是吗？但是我有自杀，他活得不快乐，他就感觉到他想要活了，但是他活不下去，活不下去，他觉得死得更比活还快乐，因为他是感受到，他是感受到痛苦，感受到生给他的痛苦。他没有感受到，他因为他现在是在生，还在生， 所以他对于那个身给他的痛苦，他痛不欲生。他完全这个时候，他完全没有感受到死亡带给他的痛苦，所以他那时候就是要，就是所以自杀的他是活不下去的，活不下去，或者说那已经没有活下去的那个意愿的了，活不下去。但为什么会活不下去的意愿呢？基本上就是对生是啊，生是带给他痛苦的，对，所以他那一种，如果说他能够活得好的呢，啊，他一定要爱了，所以他呢就会爱让他痛苦了，爱不下去了，所以他就否定他了，否定他，那就所以这个就是否定的爱了，无有爱，那是说我们世间的了，世间。那至于导师又依着三求来说，依着三求，那泛情求，泛情求是一般的喽。一般你说那个宗教，一般的宗教，然后泛情求就是要也是在否定的，要超越什么？在如果像这个三求也是经典说的啦，就印度那时候咯，印度那时候也是在就是这个世间不好的嘛，要否定这个，否定的，所以那个也就是三求的说明，那个泛情求就是否定的爱，所以都是爱。都是爱的活动啊，爱的活动表现在当体自体上，表现在自体上，那就是存在的爱，或者是对存在哦已经没有办法了，它就是否定的爱了，否定的爱，存在的爱那就是占有的爱，是吗？所以爱是非常深广的啦，爱是非常深广，连无有那还是一种爱。那占有的爱它本身就非常的生喜，是吗？所以导师不是说对于那个贪嗔痴啊，那痴是如醉如迷，是吗？啊，那个嗔呢，嗔啊是非常的重，那个过失非常严重啊，严重，嗔重，贪呢，贪的过失呢深，是吗？很生喜的，那个好，那个彻骨彻髓啊，拔不开的，占有的爱。连那个哦，连那个否定，那也是一种爱。所以这个，所以没有佛法真没办法解决。我们如果只是对爱用情义来面对情义，那是没办法面对的啦。终究它只是自根呢、啊，不是自本呢、啊，栽在叶子，它终究还会再生。所以一定要有智慧，要先把那个哦。要解脱，一定要先把那个无明变成明呢、啊，把那个哦遮眼睛的布哦拿开，否则啊，在被眼睛被遮到啊，你再怎么样去挣脱那个、啊、爱，挣脱不了。再怎么样去挣脱爱，挣脱不了，因为无明当中一定有那个荆棘在的。所以啊，在三界当中呢、啊，迷情当中。那个情爱是受我们力量最大的，你用情爱的方式去解决情爱，用情义的方式去解决，哦，意志力啊，哦，我怎么样那个解决不了的，所以要解脱这个情爱，那一定要先明，要先把那个眼睛无明的眼睛变成明的眼睛才有可能，所以导师特别特论佛法的无声。佛法的无声，有人说那是否定的爱啊，我说那是也不是啊，对也 是不对的了，它不是像世间的那样的否定啊，它是彻底的改革染净的、啊、不是齁、哦、不是像世间那无有爱还是跟爱相应的，无有爱还是爱，是吗？无有爱，它还是跟爱相应的，但是佛法的无声不是一样啊，它是彻底的改革，染净成正智的人生，正智就要有那智慧了，所以还是要用正见的无声，是吗？要智慧的。好，这样的话，导师在第二节特别说到情爱的活动形态，导师有没有说到无明的活动形态啊？有没有说到？特别在第二节特别说到。情爱的活动形态其实也有了，在前面不是说到我见吗？我见不是在也是在时间空间当体上啊， 就是无明的活动形态，就是不变性、独存性、实在性的，也是这个啦。但是彻底的说明，就是在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了。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就是彻底在面对我们那个无明，然后就是在特别去破除我们的自信见，就是不变性、独存性、实在性。但是让我们先把这一章大体上是这样做说明。啊，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说这个第二节会跟第下一章了，第七章跟业力，因为就是业就是业行嘛，就是行业是吗？行业行业，啊，行有业的话就会造业，它就会产生业力是吗？就工作就会有一个报偿，就是有那个薪资可以领。就是我们作业做造善业、造恶业都会有那个业力存在。就是行为的价值，就好像我工作就有那个报酬。那特别在会跟，因为行业行业就主要就是我见，就是我见推动的那个我爱来去造业。那至于我刚才说到那个我见啊，就是那个就是自信见啊，自信见在人当中就变成我见，在法当中就变成法见啊，就是实有感。只有感觉就是不变现、独存现、实在现，那就是在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了，就是在理是吗？我们在做前论科判的时候，那就是对于缘起的理哦，是理的那个理，是地理，到那时候再做说明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看本文了。先第一节说到生死根本的抉择，然后就先说到无明与爱了。无明与爱，我刚才说到，我先这个这一段当中，把它分成结苦地起极地是吗？因为你看哦，我们看导师的内文哦，什么叫结苦地？结苦地哦，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苦地就是前三章是吗？前三章就是前三章就是看哦，他有情为应处界的和合者，有情为应处界的和合者，主要就是第四章所说的嘛，就是有情以有情的神仙是吧？第四章所说的，主要就谈到第四章所说的，然后以事实的知意而延续者，那主要就是第五章说的嘛，就是有情的延续以心生是吧？主要就是这个说的，然后那第三章当中就是在谈到有情，有情。一切一切的苦就是从有情为根本嘛，就是我们说有七苦是还是自末的根本的，就是五蕴炽盛苦，五蕴炽盛苦就是我们这个有情自体，而且一切的存在都，尤其第三章嘛，有情就是一切一切的存在都要依着有情的存在而存在了，是吗？所以有情是以有情为出发点，以有情为中心。然后接下来谈到哦，有情的内容就是应处界，而他那个要相续呢，就以事实之意来延续来新生，是吧？这个都是在前三章说的，这个都是苦地了，这是苦地。而在这，好，我们分到下一页了。而在这个和合相续的生死流当中，是吗？和合相续可以说和合主要就是第四章说的嘛，相续当然第四章也有说到了无常相续的有前论，是吗？最后一个就是小段嘛，但也说到，但是在第五章就特别说到为什么它会相续啊？为什么会相续？就是有前的延续与新生，主要就是谈到那个事实，是吗？所以就是有前和合相续的生死流当中，有情无法解脱此苦迫，可以说有情就是苦迫。好，那在第三章特别谈得非常清楚嘛，就是无蕴炽盛苦，也本身就是苦了，所以这个特别在注脚当中有引到了，这个特别引到有第三章，第三章说到有情为问题的根本。那不单单是这里，而我引到下节，本节了，本节的下文了，本节下文也说到了，也说了这一部分，都会 都说到最根本的就是五蕴炽盛苦，五蕴炽盛苦就是有情本身嘛，一切一切的苦迫，所以根源就是我们自己了。所以我们要彻底解决苦，要从自己本身下手。我们本身如果不从本身下手啊，去解决前面的那个枝末的苦，七种苦啊，都是福德东来西又倒。你看现在世间的解决方式，不管是学术的啦，不管是学术的、科学的啦，包括哲学的，你看都是这样。经济发展起来，那个心灵又跟不上。那科学进步了，那个武器也跟着进步了，是吧？所以那个知识业增长的时候，因为知识业增长，它没有破除我见，所以知识业增长的时候，物质业进步，知识业增长的时候，那我欲就是自我的私欲越增长。所以啊，你看越进步的时代，你看像西方了哈，那个科技越进步，可能那个人心越有一些问题，是吗？包括那个做坏事的哈，没有知识的人做的坏事可能不会很大。那个有高级知识分子做出来坏事，那特别吓死人。他是要做坏事，是吗？所以如果不从我们自己身上下手，其他的都是福德东来西又倒。不是说不重视一般的学术啦，经济的啦，政治的啦，包括科学等等，不是说不重视它咯，不是说否定它，不是否定它啦，只是说如果永远在那个地方去解决，总是枝末的解决啦。这里这一地方解决了，其他问题又冒出来了。所以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那枝末的解决才会有得到适当的解决。这个可以说就是结前章了，结前三章了，结前三章，也可以就是结苦地了。那起本章呢？起本章就是究竟有情成为苦聚的真结何在？到底是在哪里？那就可以说就基本章。在这里我引了几个文呢，引了几个文，希望大家去看一下了，看一下就是真结何在。当然底下会说得更明白了，说得更明白。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